神的子民必须持守真道，忠于神的圣约，至死不渝。所以在苦难逼迫中，更应该忍耐和勇敢，绝不妥协，神一定会施行拯救的。欢迎你收听但以理书的研读，由李崇恩播音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崇恩。今天我们会继续看但以理书11章1到20节的经文段落。但以理书11章1到20节，在但以理书11章1到2节呢，首先记载了波斯和希腊争霸的事情。在第二节经文这样说：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，波斯还有三王兴起，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，他因富足成为强盛，就逼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。这里提到的三王是指甘拜西、大利乌一世和亚哈随鲁，而在甘拜西和大利乌一世之间呢，还有一位术士。他在甘拜西远征巴勒斯坦的时候呢，曾经假冒自己就是甘拜西的亲兄弟示美帝。其实呢，这个示美帝是甘拜西在若干年前所秘密暗杀的。这一位术士呢，只能够篡位6个月，就被大利乌一世所杀死了。所以这里呢，并没有把他包括在内的。至于第四王呢，是指亚哈随鲁王，他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127省，征收了很多税项，拥有金银制成的床榻和饮酒的器皿。由此可见，他拥有了极大的财富。在主前480年到479年，亚哈随鲁王率领强大的军队呢，就进攻希腊。11章3到4节，天使提到一个勇敢的王兴起，他的国必破裂，向天的四方分开，却不归他的后裔。这里勇敢的王呢，是指亚历山大大帝。亚历山大的国并没有传给他的后裔，为什么呢？原来呢，亚历山大曾经娶了洛沙拿为妻，这个妻子为他生下了一个姨父子，也同样叫做亚历山大。当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之后呢，又娶了他蒂拉为妻，他也生了一个儿子叫希尔古拉。但是呢，这两对的母子先后都被杀，所以亚历山大的国呢，并不归他的后裔，反而由四个将军所瓜分了。11章5节，南方的王必强盛，他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，执掌权柄，他的权柄甚大。南方的王是指多利买一世，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呢，是指西流古一世。他本来呢是巴比伦的总督，但是主前316年，为了躲避叙利亚总督安提冈的追杀，他呢就逃到了埃及。后来他被多利买一世所收留，并且呢被任命为埃及军队的统帅。主前313年，西流古一世和多利买一世联手，在吕西马家的协助之下，在加沙击败安提冈的儿子低米丢，西流古一世又再次重返巴比伦。12年后，西流古一世击败安提冈，统治大部分的亚细亚，扩张他的版图到了印度，成为一个大有权势的人。11章6节，过些年后，他们必互相联合，南方王的女儿必救了北方王来立约，但这女子帮助之力存立不住，王和他所倚靠之力也不能存立。这女子和引导他来的，并生他的，以及当时扶助他的，都必交于死地。过些年后，大约呢是指主前280到248年，南方由多利买二世执掌王权，而北方的皇帝呢是安提阿哥二世。 多利买二世曾经和安提阿哥二世交战，胜负难分，最后他们呢就彼此言和了。到了主前252年，多利买二世把女儿百尼基嫁给安提阿哥二世，大家呢订立了盟约。从这个背景来看，经文中的这女子呢，应该就是指百尼基了。都必交于死地，这句话又指的是什么呢？当时安提阿哥二世娶了百尼基之后呢，就休了发妻拉奥迪斯。主前246年，多利买二世死了，安提阿哥二世将百尼基打入冷宫，重新迎娶废后拉奥迪斯，并且呢恢复了他皇后的位分。拉奥迪斯表面上不记旧恨，但暗地里呢却找机会要来报仇雪恨的。最后他毒死了他的丈夫安提阿哥二世，又派人杀死了百尼基和百尼基的儿子，以及百尼基从埃及带来的随从等等。十一章七到九节讲述百尼基被杀之后将会发生的事情。百尼基的家必另生一子继续王位。另生一子呢，就是指百尼基的弟弟多利买三世。当他知道姐姐悲惨的下场之后呢，他就带领军队要攻打北国，直闯北国首都安提阿，杀了拉奥迪斯。西流谷被迫求和。第九节说，北方的王呢，就是指西流谷二世了。在主前242到240年，他带兵进攻埃及，却被多利买三世所击败，无功而回。十一章十到十一节讲述北方和南方之间的战争。北方王的二子是指西流谷三世和他的弟弟安提阿哥三世。本来呢，他们两个人计划了要替父亲报仇雪耻的。后来西流谷三世在小亚细亚一次的战争当中被人所杀害，所以呢，报仇的责任就落在弟弟安提阿哥三世的肩头上。在主前218到217年之间，安提阿哥三世带领着军队沿着地中海岸向南进攻，征服了腓尼基和腓力士各城，直接的逼近埃及边界的拉菲亚了。当时多利买四世继承父亲多利买三世在南方作王，他率领步兵70,000，骑兵5,000，在拉菲亚把安提阿哥三世击败了。但以理书十一章十二到十三节，这里描述多利买四世打胜仗之后的情况。他的军队啊非常骄傲，甚至可以说太骄傲了。圣经说，他虽使数万人扑倒，却不得长胜。虽然多利买四世在主前217年的战争当中曾经杀了安提阿哥三世军队15,000人，但是呢，多利买四世并没有乘机北伐，彻底呢去消灭安提阿哥三世，也没有占领北国的领土。所以主前203年，年幼的多利买五世刚刚继位，安提阿哥三世就带领着大军呢来攻打埃及了。十一章十四节说，那时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，并且你本国的强暴人必兴起，要应验那异象，他们却要败亡。许多人所指的是马其顿王腓力和埃及的一些的叛臣，他们都支持安提阿哥三世攻打年轻的多利买五世。强暴人原来呢是指不守法的人，在这呢是指埃及的犹太人，他们看到了埃及的形势并不太好，就不再支持埃及，转而臣服于 北国的安提阿哥三世。要应验那异象呢，这是指这些犹太人助纣为虐，帮助安提阿哥三世。所以11章21到40节所记载的异象呢，一定会应验。这段经文所记载的就是安提阿哥四世迫害犹太人的异象了。或许来到了这个地方，我们会为呢犹太人感觉到担忧，不过圣经的作者却安慰我们说，不用担心，迫害者一定会灭亡的，所以他们的计划是不能够成功的。11章15到16节就继续的讲述北方王的情况。北方王必来筑垒攻取坚固城，这是指主前200年安提阿哥三世大败埃及军，埃及的统帅斯格巴逃往西顿城，北军筑垒攻城，虽然南方加派了3位将军来援助，还是呢无补于事，最后斯格巴被俘虏了，南方王必站在那荣美之地，这是指安提阿哥三世大胜埃及的军队之后呢，控制了叙利亚、巴勒斯坦，直到埃及的边界，他进入了耶路撒冷，应允了准许犹太人享有在埃及统治之下的权利，而且呢，减收税项，又捐款给圣殿。在耶路撒冷被埃及统治了100多年的犹太人，有了新的统治者，也揭开了犹太历史最悲惨的一幕。经文记载了这位北方王将会站在那荣美之地，用手施行毁灭。11章17到18节讲述北方王后来所经历的事情，他将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王为妻，想要败坏他，这计却不得成就。原来安提阿哥三世为了想控制埃及，就把女儿克利奥佩他嫁给了多利买五世为妻。安提阿哥三世本来就想借着女儿来败坏多利买五世，但哪知道克利奥佩他深深地爱着她的丈夫，所以她并没有听从父亲的阴谋，反而是站在丈夫的一边，鼓励他设法向罗马求助，对抗北国，也就是自己的祖国。经文说他必转回夺取了许多海岛，这是指主前197年安提阿哥三世曾经带兵侵占埃及在小亚细亚的许多城市和岛屿，但有一大帅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。这位大帅是指罗马将军路西史奇彪。主前191年安提阿哥三世曾经在特摩比里呢被罗马军所击败，到了第二年他的海军在爱琴海又打败了罗马军，就乘胜追击，在路西史奇彪的率领之下，把安提阿哥三世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。安提阿哥三世只好接受罗马所提出来的苛刻的条件，赔了15000他连德，并且割让部分土地给罗马。他本来呢是准备叫罗马受羞辱的，结果呢反而是自己被罗马所羞辱了。11章19到20节记载了北方王的结局，他要半跌扑倒。安提阿哥三世回国之后筹款赔钱，向各地的庙宇来打主意，因为当时的庙宇好像呢今天的银行一样的，里头藏有大量财宝。主前187年，他在比尔神庙掠取财宝的时候呢，就被人所暗杀了。那时必有一人兴起，借续他为王。说的这个人呢，就是安提阿哥三世的儿子西留古四世。当时他为了按时清还赔款给罗马，就派出收税员到各地强征课税，横征暴敛。西留古四世的结局也是不好的，在主前175年他也被人杀死了。好，今天呢我们就谈到这里，在下一次的节目中我们会继续看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下半部分的经文内容。
但以理是旧约圣经里的一位出色神仆，还年轻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，在那里他敬虔的生活受到了重大考验，可是他仍然保持忠诚。让我们跟从但以理的脚踪，做一个忠诚的神仆吧。真道分解，与你共勉。